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是这么的爱我们，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那舍己的爱就已经临到了我们，而且这个爱不仅仅临到我们，而且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我们的生命，一生带领我们来走这个爱的道路。主，从一方面来讲，这条路好像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从来没有走过。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慈神，你用你的爱所来牵引我们，要带领我们，好像雅各书所说的，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说今天虽然这旷野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永远在我们旁边，是我们的依靠，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越过越脱离我们的自己，越过来是被你的自己所充满。主，愿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当做的工作，愿我们所彰显的乃是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感谢你，祝福所有有心向着你追求的人。主，你赐福给你的儿女。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要进入雅歌第四段啊。第四段它是从雅歌的第五章的第二节啊，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三节啊。我们知道在第一段里面啊，就是在雅歌书第一段里面，第一章开始啊，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七节啊，这一段我们看见主怎么样用爱来吸引他啊，所以他就能够快跑来跟随主啊，主让他进入类似啊，享受在类似里面与主的交通和主的光照和启示，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学了很多的功课，他也得着了许多，所以后来他被圣灵所充满啊，他甚至因失爱成病，主的左手在他头下，主的右手将他抱住。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他从主那里得到了许多，不仅是主的启示也好，主的光照也好，而且他的确是经历了主的丰富。在第二个阶段，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就看见了这一次主乃是以新的启示来吸引他，主乃是以复活的主穿山越岭而来要带领他走这一条穿山越岭的道路。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知道他在跟随主的路上有迟疑因为他享受他所得着的，但是在第二个阶段，主要他所得着的不是更多的得着，而是更多的失去他的自己，好让主来充满他。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主特别提到要给我们一同来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换句话说，在我们经历很多得着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自己己的保留，这个己的保留呢，使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基督的荣美，所以主借着向他的隐藏使他起来跟随主，所以经过这第二个阶段，就是好像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之后，第三段从第三章的第六节开始，我们看见他就从旷野上来，渐渐就脱离了自己，产生了恩典的见证，身上带着基督，各样属天的香气，所以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讲到他的美丽，然后到了第八节，主不仅呼召他穿山越岭，到了第四章第八节，主更呼召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他的光景就好像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他愿意有个祷告，就是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但是到了第四阶段， 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阶段，因为这是超乎他所能够想象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与主的关系已经是这么的亲密，好像联合已经那么深了，但是突然第四个阶段呢，就好像他又掉到了谷底，好像他从来没有期望要经历的，那这一段经历也常常不是我们能够期望的，但这一段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因为如果我们要与神面对面，如果我们 要与神有更深的那个联合，你必须要经过第四段的经历。那这一段的经历呢，在历代的圣徒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这个经历它就叫魂的黑夜，魂的黑夜。所以这一段的经历是我们如果跟随主，我们必定要学的功课，那也是主会带领我们经过了这一段的经历。所以这一段的经历非常的特别，我们可能要花一些时间来交通。那我今天主要的还是从第五章的第二节大概交通到第十节第九节。OK， 对不起，我大概只交通到第八节，看我今天能不能交通 到第五章的第八节。那当然这一段今天是交通不完的，所以我们盼望就是接下来我们还要花点时间来交通，因为这一段的经历我们不太熟悉，那这一段经历又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特别要来花点时间来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他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我身睡卧，这是指着他外面的人，这不是说他在那里睡觉，这只是一个形容词，就说到他外面的人现在呢已经停下了一切的活动，但是我心却醒，就说到他里面的人是非常的清醒，满了知觉，所以呢他可以听见他良人的声音。那为什么这样形容呢？因为我们的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他把我们的人分为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所以换句话说，现在呢他的外面的人已经停下了他一切的工作，可是他里面的人呢却非常的清醒，充满了属灵的感觉，所以他能够听见他良人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圣经中有几处提到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特别来看第二十二节，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在原文就是因为我按着我里面的人，因为我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所以他讲到我们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我里面的人，那我里面的人呢喜欢神的律，所以他暗示我们外面的人喜欢什么律呢？还是喜欢罪和死的律。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有两种律，一种律叫做罪和死的律，一种律呢乃是生命圣灵的律。所以事实上你把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来看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圣经上讲到我们里面的人呢喜欢神的律，喜欢生命圣灵的律，但是我们外面的人呢却落在罪和死的律里面。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一节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这是我里面的人愿意为善，并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二十三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现在有两个人，一个里面的人，一个外面的人，一个是喜欢神的律，生命圣灵的律，一个是落在罪和死的律里面。所以呢，他的肢体中有两个律在彼此交战，就把我们掳去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常常有的经历，特别我们懂得要来起来跟随主，按着圣灵的引导来跟随主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就发觉我们常常在里面有个征战我们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呢，就把我掳去了所以呢，保罗说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所以这是保罗的经历。所以保罗借着神给他的启示，他就看见他里面有一个人，一个外面的人外面的这个人呢，就说到了我们从前这个亚当的生命与生就有的里面的人呢是圣灵当我们信主以后，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这是我们里面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十六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这原文就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所以这个内心就是像好像我们里面的人，所以感谢主因着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丧胆所以保罗他不丧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外面的人还不止我们的身体是我们外面的人，从亚当来的这个生命，外面的人呢会慢慢毁坏慢慢会失去他的权势但是我们里面的人，那个属灵的人那新的生命却能够一天新是一天，所以我们就不丧胆所以他接着就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因为当我们这个外面的人，我们的外体毁坏的时候是有苦楚的但这是自战自清的为要我们成就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个新的人里面的人有一天是要成就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所见的不只是肉体，更是指着我们这个亚当的生命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再次给我们看见这里有外面的人有里面的人，圣经把我们分成这样子两种的人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在原文就是叫你们里面的人在原文就是里面的人所以求他就求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借着圣灵，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经历上，我们的里面人常常非常的软弱所以在这里有个祷告叫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有一天我们要与他有份的借着他的圣灵，叫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呢能够刚强起来。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呢就能够叫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基督借着他的灵现在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的魂里面被我们的己生命所占据但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呢 就能够基督就能够因着我们的相信而且顺服，不仅住在我们的灵里，甚至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魂里面，在那个地方他能够掌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爱心就能够有根有基。我们本来有爱心，但是我们的爱心好像很没有根基，很容易摇摆。但在这个时候，当基督真的在我们灵里面能够掌权的时候，在我们魂里面能掌权的时候呢，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换句话是更叫神一切的丰满，神是丰满的神，叫一切的丰满能够充满我们。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三处圣经都讲到我们里面的人或是外面的人。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我们以前也曾经交通过的啊。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啊，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啊，这心在永远是灵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啊。那这个原文的意思，只要以里面里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心中隐藏的人，心中隐藏的人就是里面的人所以他要我们里面，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的那个人里面的人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灵为装饰。所以我们里面的人呢，如果能够常常以长久温柔安静的灵做装饰的话呢，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极宝贵的所以这里原文是一个隐藏的人或者说是一个里面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圣经他把我们这个人是分成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是必朽坏的要脱落的但是里面的人呢，会一天新似一天外面的人会受那个自战自清的苦里面的人呢乃是为了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走这一条道路会有苦楚，但是比起那个荣耀来这只是自战自清的，是很短暂的，因为是跟永远来比是很轻微的，因为是跟那极重的荣耀来比所以它叫自战自清的好，那现在雅歌第五章第二节，他就讲到了我身睡卧，我心却醒。他为什么可以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呢？因为他在之前他已经有了很深的经历他已经与主有非常完美的交通，有相当完全的联合所产生的结果所以一方面他外面的人已经停下来了他外面的人已经安息下来了因为在过去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十字架不仅对付了他一切的罪十字架也对付了他一切的血气所以在他的身上他外面的人他说我身睡卧换句话说现在他外面的人不但罪在他身上没有了动作连己在他身上也没有了动作所以他能够说我身睡卧他这一个人外面的人停下来了但是里面的人呢我心却醒所以他里面的人充满了活泼充满了清醒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所以他蛮有感觉就是主极微小的声音 或是主很小的动作，他人都能够感觉得到，所以他能够说他到了，他有那么长的一段经历以后呢，他能够说我身虽卧，但是我的心却醒来。他这段的经历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交通的，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这个外面的人，他这个旧人，他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就是里面的人是来自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所以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现在我身虽卧，我心却醒。他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因为羊知道主人的声音，所以他听见了主的声音。他说他敲门说主敲门说，主称赞他我的妹子这里讲了好几个，他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那我的妹子我们讲过，那再次讲到他现在与主来是同生命同性情，因为主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因为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这里是讲到我的妹子，还是讲到他现在与主不但有同生命也有同性情。我的佳偶，佳偶来是与良人相对的，就是说到他是主所爱的。我的鸽子，我们知道鸽子来是圣灵的表征，所以现在呢他有圣灵的模样彰显出来在他的身上。我的完全人，我的完全人在原文就是说我没有受玷污的人，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被血洗净，好像没有被玷污过的一样，但是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在主面前，保守他的贞洁，他那个圣洁的生活在主的面前，所以这都是他过去的经历，所以主这样称赞他，主称赞他为的是要更深的吸引他来呼召他，所以主现在说求你给我开门，求你给我开门。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在那里敲门，主在那里求他给主开门，就说出了接下来的这一段经历，主不勉强我们跟上。事实上所有的经历都是主没有勉强我们，主都希望我们因着爱他甘心愿意的来走这条道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雅各的时候都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愿意。所以属灵的道路主不勉强我们，他不勉强，他主不勉强我们走我们不愿意走的路，主给我们选择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雅各是向神每一个儿女所写的，但是经历的人却那么少，因为主不勉强我们，主可以勉强我们，但主盼望呢我们自己情愿，我们愿意是出于我们的爱，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律法的要求，乃是因着他的爱征服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跟随他走这条爱的孤单的道路。所以主给敲门，主说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所以这是主又有一个新的启示，之前主启示他乃是复活的主穿山越岭而来，主是升天的主满了荣耀，但是呢现在主的样子却是一个藏经忧患的人。一个藏经忧患的人就是他的头满了露水，他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们记得在旧约以赛亚书就 描写了我们主这一段的经历啊。在以赛亚书53章啊第三节啊，讲到我们的主啊，预先就讲到我们的主啊，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被藐视啊，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他说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这位荣耀的主在地上被人所藐视。所以他诚然，53章第四节，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啊，53章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他为着爱我们，他降卑他的自己，他无加行美容，然后我们还以为他是被神击打苦待，这是他的光景。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53章第五节，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这是我们主这个一个常经忧患啊，一个忧患之子所彰显出来的。所以现在主向他所启示的不是那个荣耀的复活的主，而乃是一个常经忧患的人。所以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讲，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这是神定义要把他压伤。那主现在以一个常经忧患的人这个样子启示他的自己，为什么呢？要呼召他起来与主一同受苦。换句话说，要在主的苦难中与主有交通，要把它磨成主死的形状。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啊，就是这一段的解释啊。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事实上就是解释这一段话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想我曾经交通过这段的翻译啊，原文的翻译啊是这样子啊。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所以第一点就是认识基督。接下来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再接下来呢，是在他的苦难中，主的苦难中与他有交通，最后呢就是磨成主死的形状，磨成主死的形状。所以我们怎么认识基督？你首先是先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没有办法与他在他的苦难中有交通。所以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主就启示他乃是复活的主，穿山越岭而来，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主再呼召他，他是升天的主，现在因为他认识那个他复活的大能呢，现在主呢，要把他带到与他的苦难中，这是主的苦难，有一个苦难是被称为他的苦难，在他的苦难中呢，与主有交通，好把他磨成主死的形状，所以这里的苦难就不是一般的苦难乃是主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也就是所谓的克西马尼园的苦难在这里他不仅仅要经历到被人弃绝，事实上他在之前的经历上已经经历过被人弃绝，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这里的苦难呢，乃是说到更深一步的弃绝，乃是被神弃绝，或是说最少他要经历到 主怎么被神弃绝的那种弃绝，他要经历到什么叫做被神击打苦待了。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仅被人弃绝，他也被神弃绝。人以为他是被神击打苦待了，所以现在主呼召他来走这一条更深的路。我再说，这个经历是一个很深的经历，这个经历是通往与主面对面的经历，这个经历呢是与主达到我们所谓的更深的或是完全的联合的经历，所以在历代的圣徒里面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并不是很多，那也有很多，感谢主，有很多圣徒留下了他们经历的榜样，所以给我们来学习，所以在这里这是一个很深的呼召，要他学习什么叫做被神厌弃，学习更深的误会，更深的羞辱，所以这是这一段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说过，在他以往的经历里面，他并不是不知道十字架有羞辱的一面，他知道，所以他有过很深的学习，他也受过逼迫，受过痛苦，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虽然有逼迫有痛苦，但最起码他还有神的同在，所以呢因为有神的同在，他觉得十字架虽然苦，但是他能够宣告说十字架是他的荣耀，十字架是他的生命，但是现在十字架要真的成为他的羞辱，他不仅曾失去了在世界上他的名声，现在他要失去他属灵的名声，因为在到了第三个阶段，他在属灵上面已经成为众员的众圣徒的供应，但是现在呢主连这个东西都要把它剥夺掉，所以他现在要失去的不仅仅是世界上的名声，或是宗教上的名声，这些他早就不要了，但是现在呢主要把他的实际的那属灵的名声 也剥夺去，被人看为连神都厌弃的人，所以这是这一段经历，他所要经历的，所以神呼召我们的主呼召他一同来走这一条道路，就好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4节所讲的，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为着教会他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并不是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患难有缺欠，而是因为主因着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患难，他产生了教会，现在为着教会的生命的成长，现在呼召主呼召他，也在这个主的苦难里面，与主有份，与主有交通，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呢，就是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经历，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你读到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经历，那时候他的光景就好像这里所形容的，他的头满了露水，他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你读四福音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克西马尼园的经历，就是主在这个地方向他启示的经历，换句话，主要呼召他与主一同经过克西马尼，我们知道在克西马尼的时候，那时候是他们刚刚吃完最后的晚餐，所以就带着门徒唱着诗，就离开了，我们曾经讲过他唱的那一首诗，就是诗篇118篇的那首诗，我们的主就好像羊羔，他要被牵到宰杀之地，他现在正要往克西马尼园，往十字架上的道路去，克西马尼乃是指的压榨的地方，就是橄榄要被压榨，葡萄要被压榨， 因为橄榄当它成熟的时候，葡萄成熟的时候的确是很美的，但是呢没有用处，除非你要经过压榨。当你压榨以后呢，就能够产生油，产生酒，能够供应那个需要的人，能够抚慰那些伤心的人。所以主经过了客西马利，现在他也要呼召门徒与他同去。所以当最后的晚餐他们吃完晚餐以后，主就带着门徒唱着诗出去，那个诗就诗篇118篇的诗。当他要向着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在诗篇118篇特别唱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是被他们弃绝的，但是神立他做这个教会这个房角这个整个房屋的头块的房角石。当他唱那首诗的时候，他怎么唱呢？耶和华本为善，因为他的慈爱永久永远长存。当我们如果要通往荣耀的路上去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唱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当我们向着客西马利园去的时候，我们就唱不出来但是我们的主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所以现在主来说呼召他一同来走这条道路所以我们知道当主来到客西马利的时候他特别带了三个门徒，跟他最亲近的门徒与他一同进入园内然后盼望这三个门徒呢跟他一同警醒祷告但是我们知道这三个门徒与主最亲的门徒在这个光景的时候呢，他们却睡着了没有办法警醒结果主就在园内祷告他的祷告来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很深而且很沉重的祷告，对主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深很沉重的经历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很容易误会因为这一段的经历很深，所以我们常常对这段经历我们认识的很浅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主好像在这里求父把这个十字架拉开好像他很怕这个十字架但这是我们的误会因为我们不懂这段的经历，因为这段经历太深了我们的主并不是害怕十字架，事实上他的话也说他就是为着这个十字架来的那主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有这样的祷告呢他三次祷告求父倘若可行把这个杯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一段的经历是相当的深，我们很难真正的明白，除非你真的经历过这一段的经历所以我们 只能够借着前面的弟兄们他们的一些经历，可以给我们有点亮光，可以给我们看见我们晓得我们的主他在地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没有罪的，圣经上说他是无罪的，不仅是无罪圣经上也说他是不知罪的，但现在他在客西马利园有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与父本为一，他与父的交通从来没有间断过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所以他的一生是讨父神的喜悦，所以他在地上的生活里面父多次的说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永远是在父的怀里的独生子，永远与父 有那个不间断的那个完美甜蜜的交通、哦、但是现在要经过克西玛尼、哦、这个不知罪的现在要成为我们的罪，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世界上所有的罪，包括我们个人所有的罪，现在都要堆在他的身上。一切的污秽，所有世界上一切的污秽，现在呢都要让他来承担。所以这个对于这一位圣洁的人，不知罪的人，无罪的这一个人，与父有这么亲密关系，神的爱子的这个人呢，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承受不了，所以他现在好像要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罪人，因为所有的罪都要担在他的身上，他要来承担，这对这一位圣洁、无瑕疵、无玷污的主来说，很难承受，因为他本来就与父是这么的亲近，现在呢，他要在父的眼中要被弃绝，成为神所厌弃的，所以就着他里面的感觉来讲，这是非常的沉重，他受不了，所以这克西玛尼园的试探，对主来讲是非常的大，但是感谢主，他因着爱的缘故，因着顺服的缘故，他能够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祷告了三次，汗珠如雪点滴下来，如果没有天使来帮助他的话，加给他力量的话，他可能会死在克西玛尼园。所以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就会更清楚一点，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句话也是很容易让我们误会，因为这是讲到克西玛尼园的故事，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所以很多时候人不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他就觉得他在这里害怕死，但是不是的，他是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因为那时候他的汗珠如血滴般的血珠般的滴下来，他可能就死在克西玛尼，如果他死在克西玛尼，他就没有办法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虽然他是这么的痛苦，但是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有天使来帮助他，给他力量，让他能够接下来，你知道走前面的路，因为接下来那已经是晚上了，很累了，然后他被带到好几个地方受审判，最后就被钉十字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因着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你看我们的主本来就是一个顺服父旨意的人，但现在呢，他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他要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的主还要因苦难学顺从，何况是我们。 所以第四段的经历啊，如果我们忠心跟随主，有一天也会经过这个啊，或是我们也经历了一点点啊。所以他接着说，他既得以完全，就是因为他苦，我们的主本来就完全了，但是他道成肉身之后，他还要因受苦难学的顺从，所以他被成全了。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就愿意走这条道路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利园的经历。这也是主呼召他要与主一同在走这个更深的经历。那我们知道主后来就被钉了十字架了。那在十字架上就给我们看见他的两个阶段因为十字架我们的主大概是从九点钟开始早上九点钟开始被钉的那在前三个小时里面我们看见那是人钉他十字架人弃绝他人反对他人讥笑他人在那里辱骂他人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下来我们就信你人是这样的弃绝他讥笑他辱骂他而且在看不见的世界里面那整个黑暗的权势一起起来攻击他在诗篇二十篇就讲到那些权类有巴山的公牛那些在那里要攻击他都说到了黑暗的权势所以不仅仅是外面人在那里弃绝他但是呢，因着他背负人的罪所以整个黑暗的权势整个从阴间起来的那个力量凶猛的要攻击他但是在这前三个小时里面他仍然有父的同在所以他在这样的经历里面虽然这么苦但神父还给他力量给他安慰所以人弃绝他他还能够说什么呢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还有父在他旁边有父的同在所以人的弃绝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很奇妙一到了正午中午十二点一到了正午你就看见太阳突然就隐藏起来了黑暗遍布了全地面这个时候呢主怎么说主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弃绝我所以在接下来这三个小时里面父弃绝了他所以他不能够再喊父了因为他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孽背负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他在那里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弃绝我现在父向他掩面神定义将他压伤他尝到了被神弃绝的那个痛苦这是他从创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他与父的交通断了他与父的那个爱的连结断了他为我们成为罪为人人尝了死味但感谢神在他断气的时候他能说成了救赎的大功完成他恢复了与父的关系所以后来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一段的经历不管是在克西马利园里面或是在十字架上这一段的经历呢就是我们读雅各那第四段的经历这就是主现在呼召他来走这一段经历你如果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节有一句话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节有一句很特别的话他那边特别在这之前特别讲到他们已经吃完逾越节的晚餐就是神借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个晚上他每一个人家里面都要宰一只逾越节的羊羔 把那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啊，面面的天使一来就越过了，就所以这叫月节啊。但是埃及的每一家啊，从法老啊一直到最低微的奴仆，每一家都要死一个长子啊。所以那一天经过这个第十个灾之后啊，法老就叫他们，你们可以走了，终于把他们放走了啊。所以就在那一天晚上啊，他们不但吐血，他们要吃羊羔的肉啊啊，所以他们就要离开，就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埃及啊。但是就在我们刚才所讲的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节那边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这个夜是耶和华的夜啊，这个夜叫做耶和华的夜啊。有的时候我们读过去，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耶和华怎么会有夜呢？啊，耶和华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啊，怎么会有夜呢？啊，因为现在有一个夜，被称为耶和华的夜，啊，因为在十字架上，啊，父神向主掩面，弃绝他，啊，这个夜呢，叫做耶和华的夜。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克西马里园的经历啊。这一段的经历呢，就好像我们说的魂的黑夜啊。所以现在主向他啊启示啊，呼召他来是与主一同受苦啊，要效法他的死。所以我们再说啊，这个雅歌第五章第二节这个启示是一个很深的启示啊。他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啊。”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啊，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所以这一个呼召是他没有想到的啊，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回答的啊。所以他的直觉是什么呢？就是第五章第三节所讲的啊，我回答说啊，我脱了衣裳只能再穿上了，我洗了脚啊只能再玷污呢啊。所以他很自然就说啊，我脱了衣裳怎么再穿上，我洗了脚只能再玷污啊。那什么是衣裳啊？我们知道，如果你读以弗所书啊，你读哥罗西书都有提到啊，这里衣裳乃是指着我们旧人啊，跟我们旧人的行为说的啊。所以我们上次曾经读过以弗所书第四章啊二十二节，我们再看一下好了啊，我们更清楚一点。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你看，他因为与主有很深的经历啊，前面这三段的经历，他就好像已经脱去了从前旧行为上的旧人啊。这个旧人是用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意思就是说，他回答主说，因为他不懂啊，好像我已经被洁净了。我不但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就脱去了这个衣裳了，我也洗了脚了。什么叫洗脚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帮门徒洗脚，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蒙主洁净了，但是我们常常还在世界上行走，就算我们没有犯罪，我们也被世界上的污秽给弄脏了脚。 所以要借着主的话啊，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借着生命来洗脚啊，除去我们的污秽。所以他在这里好像是说，他回答主说，我已经被洁净了，我不但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我也脱去了世界给我带来的污玷污了啊，就洗了脚了。我们怎么能够再被人误会啊？我受了羞辱，好像在人的眼中又被玷污，又沾染污秽，又活在旧人跟旧人的那个样式的生活里面了。所以他的直觉就是这样子啊，我现在怎么可以再被人家认为我被神弃绝，被人误会啊？所以主呼召他走这一条路啊。现在主好像是怎么样呢？主好像意思就是说，现在主要把他原来主在他身上这么多年来啊，主织在他身上的那基督的美德，现在主要把他拿去，当然不是真正拿去，最好让人觉得他没有这些美德了啊。所以主现在好像要把他的这些美德都拿去了啊。主本来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恩赐，现在主呢要把他这个恩赐也拿走啊。主在他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他有主的同在，现在主要让人看见主的同在在他身上也没有了。因为这是克西马里园的经历，现在主把他剥夺啊干净，要使他被人误会，被人轻看啊，所以他现在人的面前不再美丽啊，不再受人称赞，反被羞辱啊。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样子。他好像怎么样呢？被列在罪犯中，所以主现在好像要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你看，本来一个这么美的生命，现在你要去克西马里园，你要经历主所经历的，你要主要把他的苦难与你来分享，你要不要？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很深的呼召啊。现在他好像被列在罪犯中啊，他被人定罪，要被人羞辱，所以这呼召他没有办法马上跟上去，因为这是主的苦难啊。我们看一点点啊，以赛亚书52章，好不好？以赛亚书52章。第13节，以赛亚书52章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这讲我们主了啊，必被高举上升，且称为至高。但是呢，许多人因他惊奇。这样的一位人，这神的儿子，要使很多人惊奇。原文是啊，要因他啊，就是因着主来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啊。这位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满了神的荣耀尊贵的人，当人遇见他的时候，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他们要听见，要明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主必须要降卑，他的面貌要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阳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禽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这个是我们主他的苦难啊，他的苦难。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 有两种苦难，有一种苦难就是他赎罪代赎那个赎罪的苦难，这个没有人可以跟他分享，只有他一个人独自在那里承担的，那个是他为着我们赎罪的那个苦难。当然还有一个苦难呢，是为了教会生命的成长的苦难，这个是他呼召我们与他在他的苦难中有交通，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换句是为着基督教会生命成长的这个苦难。所以以前他每一件事他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行，所以现在他不敢立刻答应主，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想到，如果他受误会，如果他受羞辱，如果他失去名声，那神怎么在他身上得荣耀？所以他已经经过了很深的经历，他并不一定完全是为了自己，但是他开始为着主。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主的荣耀怎么办？以前他有那么多的经历，十字架在他身上做了那么多剥夺的工作，主在他身上充满他，他成了众员的权，他能够成为神借着他祝福人的那个生命的运河跟管道，他能够把人吸引到他的面前，好让他们能够认识主来跟随主。但是现在如果十字架在他身上做这样的剥夺，把他一切的美德，一切人所看为美的都从他身上拿去，他不但失去人的称赞，反而被人误会，被人轻看，那这个时候他不但不能够帮助人，反而成为人所看为羞辱的。所以对于他来讲，他不明白这条路，这也是我们常常不能明白的。所以他回答说，我脱下了，我怎么能够再穿上？我洗了脚，怎么能够再玷污呢？所以他没有办法立刻跟上主，答应主的呼召，但是并不代表他拒绝了主，因为从后面来看我们就知道，他并没有拒绝主，他只是迟延，但是因着迟延呢，你看就产生了后面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一段的经历是相当的深，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更多的来看这一段经历。所以愿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经历上能够多少能够跟得上一点点，也许我们经历的没有那么深，但在跟随的路上我们还是能够像他后来一样跟上去。愿主恩待怜悯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这条路真是何等的深，这个经历是何等的沉重，但是主，我们感谢你，那背后却是满了荣耀。主，也许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跟不上，但主啊，让我们能够转向你，随时支取从你那里来给我们的恩典。主，你知道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有多少，你的试探不会大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因此求你保守我们向着你忠心，不断的被你爱所吸引，我们能够跟随你走，而且能够走得更远更完全。主，你再继续启示我们，恩待我们，我们人所解释的有限，但圣灵向我们启示的是能够更加的完全。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次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